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南方家园小客厅，我是南方家园的企划。那这一集很高兴邀请到动物梗图星球的管理员 Alan 来跟我们聊聊动物梗图星球的这个 Facebook 的社团。他在2020年2月的时候创立，然后到现在已经拥有超过25万了，已经25万人的加入这个社团。那我其实一开始会知道这个社团，纯粹就是在滑 Facebook 的时候，就是突然被推播到，那我就是看到那些图我都觉得蛮好笑的，所以我就自己加入了这个社团。那我其实到现在每天都还是会因为这个社团里面的一些梗图，然后觉得生活多了一点乐趣。那我们就先请这个社团的管理员 Alan 来跟我们简单分享一下动物梗图星球这个社团的一开始为什么会想要创办。
好，大家好，我是那个动物梗图星球的管理员 Alan。 那躲在2020年初的时候就创办了这个社团，当时主要是观察到就是大家都很喜欢就是有动物出现的梗图，就梗图这种迷因在台湾的一个社群里面大量的流行，所以我当时就很想要有一个社团是可以把这些梗图都收集起来，那我每天都可以在里面看到很多梗图，或者是我自己做的梗图也可以分享给大家。那在这种情形下，我就无聊就创建了一个社团，当时就把一些亲朋好友拉进去，那也没有什么目的跟想法，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动机，就是希望可以分享关于动物的各种有趣的东西。那其实隐性上有一个小目的，就是希望把爱惜动物的这种心情也传达出去，就透过梗图的方式。那在数据上面，其实我自己是蛮吓到的，就是他2020年创立嘛，那2021年1月的时候回头看，那时候是7万人，觉得哦，这社团好像成长的蛮厉害的。结果今年5月的时候，我就点开一下成员，就发现20万人了，就蛮吓到的。然后当时很多就是创社员老说，哎，为什么现在突然那么爆炸。那观察到现象大概就是越来越多人分享，我们每天会有超过300篇以上的那个贴文在社团里面分享，然后每天会有14万则的留言跟就是心情，然后被点阅。那我会认为这已经慢慢变成一种现象了。那我现在自称是台湾社群上面最大的一个动物梗图社团。
嗯，
对啊，然后是还蛮开心的。像我之前常常就走出电脑间，然后我妈妈就跟我说，哎，你看这个图片好好笑，然后我就看到是那个动物梗图星球社团上面分享的。
他知道你是管理员吗？
他不知道。对啊，然后也有很多人跟我说，哎，他的爸妈都在这个社团上面找到很多乐趣，就发现蛮多长辈也蛮爱看的。然后这我觉得一个小小的成就感，就是可以用这种动物梗图去跟就是长辈们去做一些对话。
因为我自己也是负责南方家园的一些社群的行销，那我刚刚听到你讲那句话，我其实蛮嫉妒的，因为就感觉创了一个社团，哇，结果隔一年回来看，哇，已经有7万人的成员了。
对对对，这个我也分享一下，因为我大概做社群做10年的啦，然后其实比较有机会成长的社团，它大概都会关注在一个主题上面，所以像当时就是把它定调在动物梗图，因为像狗跟猫已经有人了，那其实梗图也是一个比较大的范围，所以我就比较聚焦在他们两个的一个集合里面，就是除了狗跟猫之外还有很多动物啊，那如果不想要就想把人的那个梗图排除的话，那就是动物梗图这件事情，所以我就是把它聚焦在动物梗图上。那只有动物梗图又很无聊，所以就把动物星球的星球拿进来，所以就变成动物梗图星球。
刚刚提到动物星球嘛，那我之前查到就是你之前有在 Discovery 工作嘛，那我还蛮好奇说你那时候在那边工作，因为录音前我们有简单聊过，你说你现在不在那边工作，那你可以简单分享一下在那边工作的经验吗？
当时也是蛮因缘际会进入就是 Discovery 工作的，那在里面工作的状态其实每次跟大家聊，大家都会说，哎呦，你在 Discovery 工作，那你是不是常常上山下海啊，或者是拍野生动物啊，所以其实没有，因为我们的工作在台湾的工作主要是在行销节目，就是把每个月上架的那些最好看最新的节目告诉所有的观众说，哎，我们这个月有一个，比方说这个月是海洋日嘛，6月8号海洋日，所以我们就有一个海洋的特辑的一个节目，那我们的工作就是把这些节目行销包装出去，然后搭配线上跟线下的活动，然后去跟所有的观众去沟通，那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好笑的知识，或者是一些需要宣导的主题，比方说海洋环保、净滩、净海等等， 那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就是想要对所有观众去沟通的。那其实在里面的时候是蛮开心的，因为可以真正的把电视上面那些有名的那个明星邀请过来，比方说动物星球频道最知名的节目就是管教二猫嘛，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
我没有看过，但我有听过这个节目。
嗯嗯，对，他就是有一个玩摇滚乐的猫老爹，他的吉他盒里面都放满了猫玩具，然后很酷的一个人。然后他的工作就是到每个人家里面去协助他管教他们家的二猫，有些二猫可能会抓伤主人，有些可能会攻击其他的猫，那有些会大肆的破坏家具什么的。那他会根据猫咪行为学去把这些猫咪的行为跟人的一个生活圈去做一个磨合，让他们可以共同的相处在一起。那我们当时就把这个明星邀请过来，然后全台湾的猫奴都聚集在那个三创那边，我们办了两场讲座，然后也有让大家跟那个猫老爹一起就是参与一些活动啊，然后大聊养猫经啊等等的。
OK， 所以 Discovery 其实不是只有那种像你刚才讲什么上山下海那种，因为我其实对 Discovery 的印象也是像是上山下海这种的。
其实内容都蛮广的，就是节目的 那个多元形态还蛮多的，那也希望可以大家多多看动物星球频道，它其实里面蛮多内涵的，就不只是关于自然野生的，它可能是关于我们生活上的方方面面。
那在猫的事情词典这本书里面就讲了很多关于猫的事情。那作者自己本身想要写一本这样的书，是因为他自己对猫就有很大的热爱，那他就把他生命里面遇到的猫的各种故事，或者是他看过的作品里面有提到猫的话，他都把它收集起来。他里面就提到一个有趣的故事，是1919年的时候，菲利猫第一次出现在荧幕上。菲利猫可能现在的人说不定不太知道，但他是一个动画的人物，不应该说动画人物，应该是动画角色。那很快就风靡全球，然后那时候就家喻户晓，成为全世界最红的猫。那结果隔没多久之后，有一个人就取代了他的位置，后来就成为比他更有名的，而且是持续到现在大家都会知道的。那个角色就是米老鼠。对啊，那这对菲利猫是多大的羞辱啊，作者这样写。那现在回头来看的话，其实不管是已经成人的或者是还是小孩的人，他们对动物的认识可能很常都是透过一些电影啦或者是动画来去认识的。像比方说之前的海底总动员，我们现在就会把小丑鱼称作是尼莫，或者是再见可露，那时候好像有造成一股旋风，是大家很想要去养拉布拉多。
嗯，
那 Alan 这边可以分享你对任何一种动物初次见面或认识的经验吗？
嗯，其实我觉得实体见面的话大家应该经验都很多，可是如果是真的要深入认识某一些动物的一些心理状态，很多都像是你刚刚说的，像从猫的摄影词典里面这些作者的经历去出发，他是观察到一些作品里面的现象。像我自己最早最有印象的作品，除了那个夏目漱石的那个我是猫之外，然后当然还有我很喜欢看漫画，然后日本有一个漫画叫做菊梦日记，我不知道你们看过。它算是一个少女漫画，然后它的故事是在讲就是有一只会说人话的橘猫，然后因为养他的老爷爷过世了，所以他被迫流浪，然后最后到了一个叫做汤姆的人家里面去，然后就是过了一个很精彩的一生。他喜欢喝酒，然后他常跟那个汤姆的爸爸一起喝酒，然后聊人生什么的。
嗯，
那其实这部漫画是我小学时候看的，所以算是我对于猫的第一阶段最深入的认识。然后这部漫画后来都还蛮影响我的，就是他把猫的一个生活形态啊、习性啊，都用很诙谐的方式去表现。那我最近回头来看，就回头再看一次《橘梦日记》，然后发现哎，他的主角叫橘子，然后是一只橘猫。然后他后来跟他的女朋友在一起，他女朋友是一只虎斑猫。结果我养的猫就是兜兜跟溜溜，刚好就是橘猫加虎斑猫。
哦，也太巧了吧！
对对对对，
所以你们自己家里每天都上演《橘猫日记》。
对，觉得蛮开心的。而且他的那一只橘猫是橘色虎斑蓝眼睛，绿色眼睛。然后我的也刚好，兜兜也刚好是橘色虎斑蓝眼睛，绿色眼睛，就蛮开心的。
嗯。
然后我发现，我后来观察就发现台湾人很多领养的组合都刚好是橘猫跟虎斑猫。
哦，所以搞不好作者是当时候有
他可能有一些调查吧。对啊，对，我发现真的蛮多人，就是比方说蔡英文总统，他的那个蔡想想嘛，那都是就是橘猫加虎斑猫。
哦，是啊，
对对对。然后我身边朋友很多也都是橘猫加虎斑猫。
哇，所以是他们这两个品种的猫特别契合吗？还是
我也不知道。可是这两个颜色的确是最常见的啦。
哦，
橘猫跟虎斑。像虎斑是 好像十八世纪以后开始大量出现了，从鄂图曼土耳其帝国，
嗯，
就是那个时代，然后这个花色突然变成一个强势的花色。
哦，
对啊
，OK， 对，其实关于品种，在《猫的世界词典》里面也有提到，他就说作者他自己写说他很喜欢一种猫叫沙特尔猫，大家可以去查查看，其实看到图片你就大概知道那个猫是它脸圆圆的，但是它的毛色是一种非常蛮漂亮的一种灰蓝色啦，对吧、啊？然后作者是这样形容，他觉得它是既浓密又滑顺，像绒毛娃娃一样，然后甚至他把这种猫比喻成佛陀，因为他觉得沙特尔猫是就是慵懒的躺在那边，然后它的姿态蛮像佛陀的。那刚刚你提到的那两种猫是你特别喜欢的猫的品种吗？
讲到猫的品种我就觉得还蛮有趣的，因为我有看那猫的词典10点，它里面就特别提到品种、嗯、可是就会让我也是观察到，就是其实如果你去问台湾养狗的人，你说你养什么狗，他就会说、哦、拉布拉多、雪纳瑞，然后柴犬、柯基等等的。但是如果你去问就是养猫的人，你养什么猫，
米克斯，
对 对, 對，大家基本上都是米克斯，但大家会回答说哦，橘猫，哦，冰氏、嗯，哦，黛妹，其实大家是用颜色去区分的、嗯，对，因为猫的那个品种跟它的体型并没有到真的太大的差异。当然，他作者提到的这种沙特尔猫是的确是比较特殊的，
嗯、
但台湾比较常见的猫其实就是你刚刚说的米克斯，或者是俗称的菜短、
嗯，
菜市场短毛猫。就是流浪猫啦、嗯、对对对、
哦、
所以在台湾好像没有就是特别去区分品种，当然会有一些啦，比方说是美短嘛那一种、嗯、就是比较特殊的，或豹猫。对，那
豹猫是指
豹猫是
花纹像豹一样吗、
哦、对对对、哦、那在那个一些就是研究上面指出说，猫有经过两次的就是被人类，应该说不能说被人类啦，就是驯化的演化、
嗯、
就第一次是在北非的野猫，然后这也是后来的一种主流的猫的品种，然后第二种是关于就是是从石虎演化成为家猫的，那这种就是豹猫的原型。
嗯，
对，那这一种话它的野生程度还是比较大，所以它并没有成为主流，但是还是有一部分的品种豹猫是在我们人类的身边生活着。
嗯，
对，
听起来 Alan 也可以写一本猫的词典，
因为刚好对这个猫的那个品种蛮有兴趣的，然后对历史也有了解、嗯、像那个猫老爹他自己不是这样分的，他是把猫分成三派，他是分成、
嗯
草丛、树林跟大地派。那我家的猫刚好就是三种都有，像草丛派它就是喜欢蹲在暗处里面，然后伏击猎物去观察。那我们家的第二只虎斑猫溜溜就是草丛派。那树林派它比较喜欢占据高处，就比方说架子啊，或者是一些衣柜啊的顶端，他们就喜欢在那个位置。
嗯，
他们喜欢在那个高处观察就是猎物在下面的一个行径。那我们家的最大只的兜兜虎斑那个橘猫就是这个树林派。那大地派它是比较自然的，比较像狮子啊、老虎啊，它就是王，所以它在每个角落都可以很安静。
哦，每个角落，
对，它就是地板上它可能就直接就是躺得好好的，舒舒服服的，它也是那种最容易绊倒你的猫。就分草丛派、树林派跟大地派。那我们家的豹
猫刚好都各一个，
有对，就是大地派。
也太酷了吧。
对对对，这是那个猫老爹的三种分类啦。
嗯，那你家里养的三只猫，你会不会特别偏心谁啊？
其实还好耶，因为我都觉得我遇到他们都蛮幸运的，就每一只我都觉得哇天哪，还好当时有去领养，就我家的猫都是去领养
来的。哦，都是领养
来的。对对对对，就是还是要在这边宣导一下领养代替购买。
嗯嗯嗯嗯，在这本书里面他也引述了一个意大利作家彼得罗西塔提，他说像猫这样的聪明动物早就铁了心，绝不向无聊低头，不然就是决心将无聊转化为记忆，好比钓鱼、打猎或织地毯的记忆等等。那我觉得对现在用家猫这样的方式来养猫咪的人，他们很难让猫咪去钓鱼或打猎。不知道你们家的猫是怎么样去消磨他们日常的？
这个我刚好可以分享一下，嗯，就我本身也算是猫咪行为学的，就是小研究者。
嗯，
对，像那个猫老爹他就特别提到这个，他是用一个单词去囊括你刚所谓的就钓鱼啊、打猎啊的记忆，它就用 cat module 猫魔力，它的翻译叫做猫咪魔力 cat module。 它不管是怎么样的猫咪，它都会就是强调说你要去激发它的 cat module 猫魔力。打个比方，就是你要在它的生活环境去构筑它平常在野外可能会或它想要去追求的一些猎物或者欲望。比方说我们会用逗猫棒嘛， 那个就是在激发它的 cat module。 那比方说我们会就是拿一些猫草啊，或者是拿一些就是饲料啊去给它吃啊或玩啊，或者是各种任何东西让它激发它的狩猎的欲望，那这些其实都算是。然后比方说就是你家里有窗户的话，你也可以尽量的打开它，然后并且把窗户弄得干干净净的，甚至让它偶尔到就是窗外去看一看，就如果有铁窗的话，你可以铺一个地方让它可以待着。对，那个地方对他们来说就是猫电视，他们可以借由、他们可以借由观看就是飞过去的鸟啊，开过去的车子啊，他们都在脑袋中形成一个假想的一个狩猎。那这个都是在激发他的 cat module， 就是猫魔力。那当他累积够多的猫魔力，他就越来越有自信，那越有自信的情况下，他就可以在跟人类相处的过程中越来越好，因为他会觉得说他可以掌控一切。所以这个家他是他就是王，他可以掌握所有东西，他有猎物可以追，他有安心的地方可以睡。对，所以这就是、这也是要跟所有就是猫咪饲主讲的，就是你要在你的生活的一个环境中营造出让他有追逐欲望的一个地方，或者是玩乐的空间，这样子猫咪才越来越健康，越来越开心，精神状况越来越好。
同一个专题里面我们也找了动物训练师来谈，那他说其实猫咪的问题都脱离不了五大需求，是理毛、睡觉、巡逻、打猎、吃饭。他里面有提到说他觉得前面两项理毛跟睡觉都是还好的，因为猫咪会自己理毛，那睡觉他也可以自己睡。那你其实刚才提到就蛮多是像巡逻跟打猎还有可能吃饭，反正总之就是 一些环境上的因素的。所以你在家里面你会让你的猫咪像你刚刚那样讲的，比方说给它一个窗户看看这样。
像我刚刚前面有提到就是猫咪有分三个派系嘛，丛林派跟树林派还有大地派，所以像我在摆放家具的时候，我会刻意留一些比方说阴暗的角落或者是柜子中，会去买北欧的家具，它里面都会有附一些就是可以让猫咪躲的一个小空间，就 IKEA 可能会有卖一些宠物用的一个躲藏的一个小洞。对，那我就会把这些东西安插在就是我家我觉得适合的地方，就让他们有一个可以安心可以休息的地方，那个地方被称之为基地，就是他最后他可以躲回去最有安全感的地方。那有这个地方之后，他才可以进行所谓的刚刚理毛、巡逻、狩猎的一个地方，因为他必须要有一个地方让他够安心，他才可以做这些行为，
有点像他的家。
对对对，
这个窝。
对，你要在这个你家中再营造出一个他的领域出来。
OK。很多历史学家或研究者、知识推广者都说，人类驯养猫的历史可以追溯到3000年前的古埃及。但《猫的痴情词典》它的作者就坚决否认了，因为他一直觉得说猫对他来说是一个伙伴，那他从来不曾驯养过这些猫，而是把他们当作是伙伴，有时候甚至是精神导师，因为他可以带给他灵感。那你会怎么看待自己的猫？因为你说你的猫都是领养来的嘛，那他们可以带给你什么样的乐趣，让你觉得养一只不够，还要再养第二只、第三只？
其实《猫的痴情词典》这本书我看了真的觉得蛮爽的，因为我自己也很喜欢收集标准猫奴，对，很喜欢收集这种关于历史上或者是文化上各种关于猫的一些知识。应该说动物了，只要是动物的我都有兴趣。我其实不算是一个猫奴，我是动物奴。
动物，
因为我
在只要跟动物有关。
对，我在养那个豆豆之前，我其实都一直都是养狗。我养过雪纳瑞、博美，然后拉布拉多都有养。然后我们老家也有那个就是三只大的狼犬，跳起来比我还高。对，然后其实我自己也都蛮喜欢狗，后来发现我就是超爱动物啦，就也没有特别再区分。然后像你说《猫的痴情词典》作者里面他认为猫从来没有被人驯养过，我完全认同。因为有一个那个法国人类学家就说一句话，就是人类驯服了狗，而猫驯服了人类。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我没有听过，可是作者在另外一篇有引述很像的，他就说猫是唯一成功驯养人类的动物。
对对对对对，因为从基因的角度来看，猫的基因从几万年前基本上没有太大的改变。哦，对，它基本上是它驯服了我们啊，就完全就是这句话。对，因为它是迁就我们在生活，并不是说我们去改变的一个猫，它只是在跟我们当好室友的一个基础上面跟我们在一起生活，基本上没有谁驯服了谁。那其实这种关系我自己是蛮喜欢的，因为我以前有看过一本书叫做《莫尔的门》，它是讲就是美国西部有一个人，他领养了一只那个猎犬，他跟那只猎犬就是一直都维持一个室友的状态，他从来不会去教他要做什么，就比方说握手啊什么的、翻滚，他都不会教。他说：“哎、欸，你今天要不要跟我出去？”那狗摇头，他说：“哦，好，拜。”就很像室友啦。其实我，然后后来这本书就影响我蛮多的。 那我认为就是跟猫相处就更是这种关系，就你会觉得你是养了一个好朋友室友在家里，也不能说养，就是你跟他一起分租这个房子，对啊，然后你们是共同的相处啊，然后平常一起打闹啊，然后休息的时候各自休息这样子。那其实这种关系对我来说是蛮舒服的，我也觉得蛮符合现代人的。因为你看像那个作者，就是猫的亲子研作者，他带来很多精神状态，或者是他被猫传递了很多讯息。像我自己从猫身上我学到了很多，因为像夏目漱石的《我是猫》里面就有提到说，从猫的角度去看人类生活的合理性。那我就在想，最近中国不是在讨论就是躺平主义嘛，就内卷，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
我不知道，
就是他们前早在就是几年前他们在强调狼性嘛，狼性社会，对对对，那也是一个动物。那这几年他们强调，就是有一群年轻人出来说躺平主义，就是他们想要就是躺着，他们不想要特别去追求什么功名利禄，他们就是希望用最舒服的状态生存下去。那我自己就把这个称之为猫性，就是狼性 versus 猫性。对啊，就是现代的人我们会希望在一个最舒服的状态下，没有去过度的竞争，然后就是每天舒服的躺在那边，就像我昨天去看到我家的猫躺在我的床上，然后享受西晒来的太阳，然后我觉得好舒服好幸福，对，然后我会觉得这个是非常符合我们当代年轻人的一个精神状态，对吧，然后我从猫身上也学到很多，就他们也不是不努力，他们看到猎物还是会用尽全力的去追逐。那其实这也可以引申到我们，就是虽然我们平常在别人眼里面看起来可能就是闲闲散散的，可是我们在私下我们需要尽全力的时候，我们就像猫一样，我们还是会全力的去抓住猎物，然后把握每次机会，就跟猫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一样。对，这是我从猫身上学到特别多的地方。
你刚刚描述那画面，我其实蛮能想象，就是一只猫，然后它可能就看着太阳，然后在那边晒太阳。因为你自己经营可能这个社团关系，你会不会把自己的猫做成梗图啊？
还蛮常做成梗图的。像就是我自己在做社团之外啦，我自己在我的脸书的那个timeline上面我也常发废文，然后就是我发现我讲一些正经事情都没有人要理，可我随便放了一只啊什么没有脖子的猫被我养得好胖，然后就好几快100个人按赞，然后我就哎算了，以后都放猫好了。就是猫咪就是拉触及率的啦。就是在正经的东西中间都要穿插一两个动物的梗图，那这样子会比较轻松一点了。
这是真的，我觉得我那时候被这个社团吸引，可能就是因为其实不是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你很常在滑那个 Facebook 嘛，那你可能上面都是一些可能是严肃的东西，或者是比较震惊的东西，那你有时候就是时不时看到一些动物梗图的话，你就能会心一笑，也是蛮能带来生活上的舒压这样。
对啊对啊
对啊。那其实不只是你自己的猫，我看到你在社团里面分享了蛮多我自己可能都不知道那个来源是什么，我还蛮好奇你平常看梗图的来源是从哪里啊，你是不是 Facebook 的动态墙上都是满满的动物？
我自己自称为我是那个梗图的摆渡者，就是我很喜欢收集梗图，就是只要看到梗图大家就存下来，然后把它 pass 给我觉得他可能会有兴趣的，比方说这个人是猫，我就传给他猫的，比方说这个人是医生，我就传给他医生的梗图。
这些梗图仅限动物吗？
都会看啊，就是还有那种地狱梗啊，就是不好分享那一种，或者是政治梗什么的，基本上都看啊。但是其实就是动物梗图的它的渲染力是最强的嘛，因为它并不涉及到太多的喜恶，因为基本上大家都喜欢动物吧，对啊。不过当然里面也会有分啊，比方说像我之前喜欢看那种爬虫类的，或者是一些海参类的，甚至是一些昆虫的，我都还蛮喜欢看的。像这种梗图我也都会收集。然后我自己在经营梗图的时候，就刚好最近在看那个铃木敏夫的那个，他是那个吉卜力的制作人，他有一本书叫做《随风而起》，就是顺着那个宫崎骏的最后一部电影《风起》嘛。对，就是《猫之报恩》里面有一个叫《猫之国度》嘛，他里面就提到说，那是无法活在自己时间里的人去的地方，那里没有日夜之分，充满响宴和歌舞，让人不想离开遗忘的真实世界。那我会觉得动物梗图星球对我来说，或者是梗图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大概就像是一个猫之国度一样，就它是可以让我们暂时遗忘外面世界的纷纷扰扰，就让我们更关注到一些比较精神状态的一些东西，就基本上我们都还是会想要开开心心的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着嘛。那其实动物梗图或梗图这件事情就是在提醒我们这件事情，那藉由动物梗图我也觉得可以更提醒到大家 更爱护自然啊，更爱护动物啊，我觉得这是第二层次的一个期许啦。
嗯，对啊，因为像唐凤，数位政委唐凤，他就有讲说他自己觉得梗图或者是迷因是可以当做一个化解假讯息的工具嘛。那在这本书里面他也引述了一个法国作家叫保罗·穆杭，说他说人们不了解猫，因为他们不屑为自己解释，只有不懂沉默也有表达力量的人才会觉得猫是解不开的谜，对啊。所以就像你刚才讲，你觉得梗图是可以，梗图或迷因是可以带来可能生活中的乐趣，或者是我们可以在紧绷的生活，尤其是现在疫情的关系，可以在生活里面带来一些小乐趣。所以你自己在分享这些梗图的时候，其实我看你都会加注一些蛮多文字，你不会只是单单的贴像一个连接这样子，反而是会可能讲一下这个动物的背后的故事。所以你平常是很喜欢研究这些动物的故事吗？还是
算吧，就是从小就在那种就是乡下长大，
嗯，
身边都是动物，基本上没有太多的人，
嗯，
所以我觉得我跟动物的连接比较深啊。像我蛮喜欢闻的味道就是牛粪的味道，就是牛粪混的草，因为家里之前外面是养牛的，所以闻着那个睡觉睡我反而蛮安心的。
方便问你家以前老家哦，
对，
所以你是住在农场那种吗？
这其实就是那个寒暑假被丢回去给阿公阿妈带了，对啊，所以我觉得我跟动物的连接蛮深的，玩伴也都是狗啊，
嗯，
然后旁边的动物啊，然后就还蛮开心的。
嗯，
那你刚刚提到就是梗图的那个意义，然后我自己也有一些想分享，
嗯，
因为像最近就是也不最近啦，就是这两年来迷因都在迷因跟梗图这件事情在全世界都很流行嘛。
对啊，
像你刚刚说的
什么宣传都是透过这种迷因的方式，反而可以到达很多分享或者是触及。
对啊，但我也觉得物极必反，像卫福部跟那个海巡署这些政治比较有政党背景的，他们也都是常常用这些梗图或迷因在沟通，那我自己也会担心说他会不会有时候会缺乏承载正确讯息的力量，或者是虽然唐凤那个政委说他可以破除假讯息，可是是不是也会有假讯息用梗图或迷因的力量在流传。那就是再回到就是梗图的一个意义上，特斯拉的创办人马斯克 Elon Musk 他就有在推特上说，谁掌握了迷因谁就控制了宇宙就是我觉得迷因这件事情算是它有一个很大的力量啦。迷因本身就包含了病毒嘛，就是像 COVID-19 这种病毒，它是具有高传染力、可复制性，然后很好解读的一个特性，然后所有人都可以快速的创造跟去理解它，所以它可以用在好的方面，也可以用在坏的方面。那我自己认为动物梗图星球它除了承载就是好笑这件事情之外，它更应该要有一些知识性，就像你刚刚说的，我会加注一些文字，或者是比方说我看到一些比较不恰当的，比方说它可能会把狗狗猫猫用人为操控的方式做一些事情，那我可能会在下面加个警语，然后就借这个机会去沟通说怎么样才是比较正确对待动物的方式，就在好笑之余还是希望有一些就是社会的一些责任在里面。
对啊，因为在今年的1月29号是这个社团成立的1周年，那时候你就发了一篇文，然后就说啊，恭喜社团已经破70000。你那时候写说，本社团没有什么愿景跟想法，就是只要每天看到动物的内容就开开心心了。你随着现在人数越来越多，像你讲的你可能在发这些文的时候，同时也是希望关注到动物的可能他的处境，或者是他背后的一些遭遇，那你有没有想说借由这个社团，因为他现在成长非常快，那他人数也蛮多的，那我自己觉得其实成员的观看跟浏览程度也是蛮高的，你有没有想要借由这个社团，因为大家可能都对共同兴趣就是看这些动物梗图，那你有没有想说借由这个社团替动物做一些什么事？
其实在上面就是每天进行就是动物分享，那我们现在常常会在一些比较适合的梗图上面啦，就我会观察到其他人有在做这件事情，就是我们都会 hashtag 比方说领养代替购买，就尽量宣传这种知识，然后像是有些人有时候会不小心分享了一些比方说摆拍的一些照片，我不知道你对这件事情有没有概念。
你指的摆拍是指说他可能会装饰猫咪，然后他希望到达一个好笑的效果，所以他把猫咪可能假设 强迫他，我不知道是不是强迫啊，反正就让他带了一个什么东西或穿一个什么东西这样的白牌吗？
嗯，这是一种，就是像抖音下面很流行嘛，就比方说好在门口贴胶带然后让猫咪撞上去这种，就是看他笑话这种影片，当然就是有些无伤大雅啦，那有些就是会比方说他有些是用人在后面操控狗狗做什么事情然后再把人劈掉，那其实这种东西有时候会对狗的骨头会有一些损害，或者是它其实是营造出来一种效果，那基本上我们就不太鼓励这种内容，但是我们也不会说就直接给它删掉，就是我蛮不喜欢就是删除东西的，因为我觉得删除东西就是失去了这个对话的机会，那我们会希望就是在这个可能比较不恰当的梗图下面去做一些多做一些沟通，就让比方说像你刚刚可能对摆拍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理解嘛，那我们可能就会借由这个摆拍的梗图然后去做一些解释，而不像其他一些社团一样就直接把这个梗图就删掉这样子，对啊，那这是我觉得它可以承载的。那比较严重的摆拍就是像自然界里面很多人他们会去像喜欢拍鸟的他们会去把雏鸟就是放在一个好看的位置，就从巢上摘下来放在一个好看的位置，然后甚至是去做一些然后去吸引那个就是成鸟去拍出一些美丽的照片这样，那这些其实也都是我们比较不喜欢的内容，比较不恰当的内容，因为它破坏原生的一个自然状态，它等于是用人为的一个审美的概念去营造出一个摆拍的一个场景，对吧，啊，那这是我们不喜欢的。那还有更过分的是比方说它用绳索就是看不见的细绳把比方说青蛙爬虫类然后吊成他们喜欢的样子，比方说你可能看过什么青蛙撑着雨伞啊，或者是蜥蜴跳着一支舞的那种照片，那种就很大的几率是摆拍的
哦。
对对对，那其实
刻意去诱导动物做这样的东西。
对对对对对，那其实在就是非特别关心这一类的那个同温层里面，大家对这些的认识是蛮少的，那其实我们就会希望说刚好可以用动物跟图星球有人分享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借机去宣导，对啊，因为像我观察到其他社团他们可能看到这种图片就删掉删掉就马上就删掉了，那我其实这个就其实就没有传达到，因为这个伤害已经造成了嘛，那还不如借由这个照片然后我们去促成更大的一个反省，那这些我相信大家都是很喜欢动物的，大家也不会不喜欢这种照片，可是他藉由这件事情他认识到这件事情，他之后就可以变成另外一股传播力量，对啊，就是一样一传十四传百，那大家慢慢就会知道说摆拍这件事情是不可取的，
所以也希望社团能就是带一种双向沟通的平台啦。
对啊对啊，
我自己个人蛮好奇，就像前面有提到说可能关于动物的梗图大家其实都蛮好奇，可是不管是因为现在疫情或甚至平常没有疫情的时候，我们其实好像只能借由去动物园来看这些动物，比方说好假设狮子或老虎好了，我们平常其实完全没有机会，除非你可能飞到非洲去看到这些动物，那我好奇你对于像是动物园里面这样观赏动物的看法是什么，因为站在动物福利的角度把动物特别关起来让他们变成人类观赏的一个这样的行为好像他们是不太认同的，那他们会提倡一种概念是说那我们希望你认识动物的方式就是去大自然，可是我就一直在想这件事情是我们其实也很难在大自然找到像动物园里面那么多种的动物，那我不知道你对于这样的提倡是什么想法。
这件事情问我太对了，因为就是动物星球频道上面也有很多就是关于就是动物园的一个节目，那其实动物园也有分像大家一定都会反对的绝对是那一种杂耍动物嘛，就是比方说把动物训练来取悦人类的
海豚或猴子之类，
对对对，比方跳火圈这种是绝对我们是绝对不同意的，但像我随便举例就比方说木栅动物园，它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场域，大家可以看到动物园里面有很多动物，那只是我们看到的，就是木栅动物园他们借由所有动物的一些保育跟拯救医疗的一些行为，他们可以越来越认识台湾的一些原生动物，比方说像穿山甲啊，然后各种动物他们可能都会因为在野外受伤然后被送进去，那在这过程中也促进了对于台湾一个生态的研究，那这些都是我们一般人可能没有办法看到的，我们可能就只有看到说它的一个展示跟教育的一个层面，那其实动物园它在当代社会尤其现在人类社会里面还是有它存在的必要性，那我自己是到每一个国家去都会去看动物园的，那 那其实很多动物园它里面的管理真的都是非常用心，然后很多动物也不一定都是就是买来的，也有很多是就是野外抢救回来的，或是正在进行复育的。比方说那个台湾的六福村，它就是一个很大的犀牛的一个复育的一个、
哦、我小时候很常去六福村，但我完全不知道这件事。
其实大家可以去看看六福村它在就是野生动物这一方面的用心、啊、那当然就是另外一方的批评，就像是你说的可能是把动物当做牟利的工具，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一体两面的，就这世界上也不是非黑即白的。那既然如果要保育，那他们还是要长久走下去的一个资金嘛，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就是要以鼓励的方式去进行。那其实像台湾也有很多是正在拯救动物的一个地方，像有一个野生动物急救站，他们就在东部那边成立了很多点，然后是专门在拯救受伤的野生动物的。然后包含像是苗栗那边也有就是跟石虎共生的一些基金会，他们就会提倡说让当地的农民他们在搭建农地的时候，他们是可以就是让石虎它有一个更好的活动范围，不是就直接这样设售家的方式。其实很多观念都是要一直不断的去进步跟讨论的。
那我想延续刚刚再问深入一点，就是比方说，因为我是会看到说，好，假设比方说一只熊好了，那它会一直重复去抓那个墙或者是抓地板，那我是听到的说法是说熊它在表现它的焦虑，或者是它因为被关在那个受限的空间里面，它会觉得很有压力。可是又想要同时兼顾像你刚才讲的可能延续物种的方式的话，那我们应该怎么做会比较好？
嗯，这件事情我觉得很难去从任何一个动物园去分析，因为就我观察啦，就是有一些比较小型的动物园，它的那个受栏真的是太小了，
嗯，
所以就是会有你说的那种焦虑的情况，然后再加上某一些国家对于动物的一个他们对动物的一个知识的不足。比方说我去某国家的时候，就会看到他们的人民就是拿着他们的零食，然后往受栏里面丢去喂食这些动物，那其实就是非常不好的一个行为、嗯、对啊。那我觉得在现代这个社会中，人跟动物的领地实在是太过于就是重叠了，所以难免会有这种情况、嗯、加上人类对于动物还是会有一个好奇心在嘛。那我个人会希望在未来科技的加持下啦，我们可以用科技去解决这件事情。就比方说现在有一些动物园，他们在实验使用 VR 投影的方式，然后去代替真实的展现动物，比方说海豚、哦、对，然后就完全是栩栩如生，你根本看不出来差别，
嗯，
对啊。然后甚至未来我相信也可以做互动，然后像我自己有在玩 VR 头盔嘛，然后我就很享受就是常常里面有一些内容，它就是可以坐在海里面，然后旁边一群就是那个浮红，然后再绕着你游，然后大鲸鱼从你旁边这样游过去、嗯、那其实那感觉都是非常很真实的体验。那我会希望未来就是科技可以慢慢取代真实展示动物这件事情，
嗯，就是让人也同时还是能保有跟大自然的连接，可是又不是会伤害本大自然他们的动物这样的方式。
对啊对啊。
那艾乐，你自己看完《猫的痴情词典》这本书之后，有没有对什么段落印象比较深刻？
我真的是还蛮喜欢就是《猫的痴情词典》这本书的。那其实在这本书里面有提到就是关于猫的方方面面嘛，那我对于它里面提到一个摄影的那个章节特别有兴趣，因为我自己是摄影师嘛，然后它里面就有提到说、嗯、就是拍摄猫咪这件事情是绝对会成功的，因为猫咪是一种太完美的动物对，然后我自己就发现，哎，真的，就是怎么拍猫咪都好好看哦，难怪就是我很喜欢去一些就是有猫的景点，比方说台湾的猴童，
嗯，
对啊，那边就是很多猫，所以我就自己很喜欢去那边拍摄猫咪，然后就是猫在那个场景中它的一个状态都是很漂亮的，那我会很喜欢拍摄这些东西，那这些可能就是会让我越来越爱他们的一个原因吧，就是各种不同的因素加起来，就是我们会藉由喜欢猫再去喜欢各种动物这样子，
嗯，
啊，然后那本书里面也有提到，就我再补充一下，
嗯，
也有提到关于就是猫在战争上面的运用嘛，然后我这边也有就是之前有查过，就是像日本有一个那个岛津家，他们之前要去攻打应该是中国的时候，然后他们就带了七只猫出征然后这七只猫他们共用是暴食，
嗯，
就是猫眼暴食术，他们是用猫的瞳孔，在正中午的时候猫的瞳孔会最小，在黄昏的时候猫的瞳孔会最大，所以他们是藉由观察猫眼然后去判断说现在是几点，
哦，
然后后来那七只猫里面就是只有两只回来，然后后来那个岛津家就在鹿儿岛那边建了一个猫
眼吗？
没有，建了一个猫神社纪念他们。
哦，他是因为战争所以他们就阵亡，所以就带回两只而已，
就只有两只活着回来。哦，对，然后那个神社叫就是仙岩园啊，就是拍毒鸡的那个地方，所以我之前也有去。对啊，然后我觉得这本书真的是补充我关于蛮多就是猫的那个知识的。那最后就分享一个那个英国俗谚啊，就是我自己蛮喜欢的，猫有九条命，三条用作玩耍，三条用作流浪，三条用作驻留。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蛮鼓励领养代替购买的一句话，因为它就是鼓励人们多让猫留在你身边，就是不要让它在外面流浪，就希望动物梗图星球，然后还有整个里面的人，还有就是所有的版主，然后我们这些所做的事情，所做的梗图，都可以慢慢让大家都认识动物，然后认识怎么样好好的对待动物这件事情。
好，那今天非常谢谢动物梗图星球这个 Facebook 社团的管理员 Alan 来跟我们聊这么多关于猫的故事。我从这次访谈之后也听到 Alan 自己补充了非常多跟猫有关的作品或者是各种知识，那感觉 Alan 自己是真的可以写一个类似猫的自信词典这样的书，
台湾版。
对，台湾版的。那我们今天就谢谢 Alan，
谢谢，
我们就下集再见了，拜拜。